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宝，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我们现在继续宣讲全智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习大乘书。大乘书呢，宣讲一个凡夫到成佛之间的这些这个次第的修法。那么这些修法当中呢，可以说是包含了一切这个可以说教法和一个正法的一些关要。那么在这些这个修法当中呢，也首先呢是安立相续当中升起出离心的方便。那么思维呢四种这个厌世心，四种厌世心当中呢，现在在讲第四种思维业因果。思维业因果呢，首先应该了知可以说是通过世俗的这些这个世间八法的心或者说是贪着轮回的心来修持这个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善法的话，是转入这个善趣的因。然后呢，如果说是这个造下恶业呢，是转入恶趣的因。如果是通过大悲菩提心空性会摄受的话，就成了一种寂灭业或者这个殊胜出离的这个因。现在呢，也在宣讲随解脱分的善业，也就是说如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因果。那么今天呢，讲第七个科判呢，是讲二谛之果。二谛之果的意思就是说如理如事的通达世俗谛通达圣义谛，它的作用或者它最后的这个果呢，从这个方面应该了知的。如是有记诸行业，一心心性即光明，无作离系如虚空，二谛之意缘起生。如是有记呢，有呢就是指三有轮回，记呢就是指寂灭的涅槃。那么如是一切的这个三有和寂灭轮回寂灭这个涅槃呢，一切诸行业，那么一切诸行和或者说是一切诸业有的时候行就是指业的意思。那么也可以理解成一切的行为和一切的这样一种业呢，一心一心的意思就是说从暂时的侧面来讲的话现在一切三有的业呢转生轮回的业呢，也是依靠以心而安住了。然后呢，就是说寂灭的随解脱分的业呢，也是依心而安住的。都叫做如是有即诸行业一心的这个意思。然后心性即光明，既然一切业一心，那么心它自己的本体是有还是无呢？还是这个污染呢？还是一种光明性的呢？这个方面讲了一切的心性即光明。心性光明呢，首先呢，这个心的本体是空性的，在空性的这个同时呢，它有一种光明的自信。这个光明的自信呢主要是说一种智慧的自信。那么这光明呢，在很多地方宣讲的时候呢，只不过是一种光明的名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光明呢，实际上很多地方就是指他的这个无漏智慧而言的。他的这个心性呢，一方面是大空性，一方面是大光明的这样的自信。无作离系如虚空体之以缘起生如果能够通达世俗谛如是如幻的有是圣义谛当中呢，一切都是这个空性的道理的话，最后可以悟入无作离系如虚空的圣义谛当中。二谛之意缘起生的意思可以说从圣义谛的观点讲的时候呢，一切的这个万法无作，无作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造作，完全都是大空离系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有着虚空一样。然后呢，可以如理如是的了悟二谛的本意。二谛的本意的意思就是说圣义谛当中完全的是不缘一切的，在世俗谛当中呢是缘起而生的即便在圣义当中再如何离开一切四边八系，但是在这个明眼谛当中呢，只要有因缘存在，就会有缘起的产生。那么从修行的侧面来讲，从我们自己的侧面来讲的话即便是现在我们通过修学学习中观的道理知道一切圣义谛当中都是无作的空性，一切因果都不存在，一切众生佛都不存在，但是呢只要有因缘仍然会产生世俗轮回当中的业和烦恼。这个因缘存在于哪个地方？这个因缘就存在我们自己的心上面，心上面的这个无明，心上面的我执，心上面的这样种种的这个习气和业，这个就是因缘。有了这个因缘呢，绝对会因缘而生。因缘而生什么呢？因缘而生一切世俗地当中的山河大地或者说是这个有漏的身体，有漏的心识，一切的这样一种痛苦都会因缘而生的。所以说呢善巧的就是说明了圣义地和世俗地二者之间的关系呢，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修持。这个就是二谛之果。二谛之果的意思就是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它的作用，一方面也可以理解，如果如理是通达二谛，它最后呢就可以如实的通达正悟圣义谛，然后呢明眼谛当中一些缘起而生的道理也能够如实的了知。如是所说之诸业皆依赖于自心， 若详细观察，则心无有自信，本来光明，借世俗地为缘起而生，圣意地为自性清净。如是所说的诸业呢，就宋词当中讲有记诸行业，那么就三有和净面获得净面涅槃呢，一切的业呢，皆依赖于自心。依赖于自心有两个方面可以理解的，第一个方面呢，可以说是依靠自性而造的，那么不管是三有的业，也是自性而造，那么就说获得这个净面涅槃的业，也是自性而造，这个方面就是依赖于自性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就是说呢，一切的业的依靠处就是自心阿赖耶识，除了自心阿赖耶识之外呢，没有一个依靠之处啊，这个是第二层意思。那么作为一切业的造作发起者，作为一切业的所依处，那么若详细观察这个心的话，则心无有自性，这个是第一层就是说心无有自性的意思，就是从一切万法本体空性的侧面来讲的话，如何观察这个心呢，都没有本体的。如果这个心无有自性，那么通过无有自性的心，如果造作有自性的业呢？如果心无有自性，又怎么可以作为一切业的真实的所依处呢？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心无有自性就是讲它本体空性的。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心性本空的同时呢，本来光明啊，具备一切恒沙功德，具备一切无漏无为的这样功德，这个叫做无有自性本来光明的意思。这个二者合起来就是心性的圆满的本体。心性的圆满的本体呢，不是单空，也不是一个恒常不变的，或者说是离开空性之外的一种光明法，而是这个现空双运的就是说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自性。进一步了解的话，就可以通达如是的意思。世俗地为缘起而生，那么在世俗地当中的一些显现呢，都是通过因缘和合之后呢如是产生的。圣意地为自性清净，圣意地当中呢就是不变的一切都是如是，是安住的这个自性清净的本体。下面就引用三摩地王经呢，说明这个世俗地和圣意地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呢如何修持，最后如何获得果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可以说这样一种窍诀观要。在三摩地王经当中呢，佛陀如是开示的。三摩地王经云：无罪具实力佛陀，尔时宣说圣等词，三有众生如梦境，于此不生亦不灭。那么第二句尔时宣说圣等词呢需要稍作调整，稍作改动呢，就是说是改成说此殊胜之等词，尔时宣说圣等词就改成这个宣就是说说此殊胜之等词说此殊胜之等词。那么下面这些意思呢，就是殊胜的等词，佛陀是不是宣讲的。所以无罪具实力佛陀，说此殊胜之等词，三有众生如梦境于此不生亦不灭。那么什么意思呢？无罪呢无罪具实力佛陀的意思，无罪呢就是说是佛陀的本体呢根本无有丝毫的这个罪障。那么这个罪障呢又很粗大的，比如说凡夫相续当中的罪障，还有呢就是说是他的罪障习气，他的种子呢，比如说烦恼障所知障。那么佛陀呢是完全彻底离开了一切粗大的烦恼障所知障，然后他的种子和他习气呢彻底已经消尽了，所以说称之为无罪。具实力呢就是说是从他的正德，无罪的是断德，然后呢这个具实力是正德。那么佛陀呢具证悟之后呢，具备这个实力的功德，这个叫做无罪具实力佛陀。说此殊胜之等词，宣讲如是的等词，下面就是说是都是佛陀所宣讲的这个等词的这个方便。三有众生如梦境，于此不生亦不灭。那么这个就是一种修等词的方法，或者说是见和修都包含在里面的。三有众生，一切的三有众生的显现呢，都犹如梦境一样，不管是三有众生的身体，还是说三有众生的这个心识，三有众生的业三有众生的烦恼，三有众生的一切的苦等等，实际上呢都是由梦境而现无自性的。不管再怎么显现，再怎么说，我们认为我的心存在，我的想法存在，那我的苦是存在的，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犹如梦境当中的苦乐身体心理一样的，根本就说是无自性。所以说于此不生你不灭，在生意地当中呢从来没有生过，也从来不会灭。不生不灭呢，如果一个法从来不生的话，哪里有它的灭呢？比如死女儿，死女儿从来没有生过，所以说就不会它有它的毁灭，就是这样的。或者说不生不灭的意思就是说呢，在圣意地当中从来不生的，在世俗地当中然后具备缘起之后呢也不会灭除它的显现，这个叫不生不灭。通达不生不灭呢，就能够诸多了知一些万法的中道实观。众生命亦不得，诸法如泡芭蕉树，如幻亦如空中电，犹如水月如阳焰，这个是通过进一步呢通过比喻来进行这个宣讲。那么众生命亦不得呢，众生的名就是说明命吧，明命呢就是说众生的名称根本得不到的，众生的命生命这方面也是根本得不到的。不管怎么样宣讲，圣地当中都是空性不无所缘的这个境界。一切诸法可以说一切有为万法的话，如泡呢就是如水泡，水泡的话就是通过因缘聚集而生，通过因缘聚集而生的缘故呢，它不久住的，或者说是它是一种无自性的。 看起来水泡呢好像是一个圆圆的有磁体存在的，但是一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很多很多的水珠，然后里面的空气从这方面的这个因缘聚合之后呢，有个水泡，它是迅速幻灭的质性。芭蕉树呢就是指无有坚实的质性，那么就是说芭蕉树看得非常的光滑，非常的挺直啊，但是实际上一层一层的把芭蕉树的皮一层一层剥开之后呢，观察到最后有没有一个坚实有个精华的东西呢，根本没有一个坚实精华的东西。所以说分析一些众生的身体就是说这些身体要分析众生的心识以后，一层一层分析下去的是有没有一个精华，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实质可得呢，分析到最后呢全部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说一些说法如泡芭蕉树，如幻呢就是一切万法犹如幻化一样的法。咒术师或者幻术师他通过这个念咒加持木块石块，然后呢显现这个幻化的相马，显现幻化的相马的时候，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完全都是无自性的。空中电呢就空中的闪电，空中的闪电呢一闪即逝的，它的速度非常快，它说明它的这个无常性说明它的这个不可靠性等等。所以说呢这个叫如空中电，犹如水月如水月呢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是在这个清净的这个水池当中，明晃晃的这个月亮正在显现的同时呢，在内外中都找不到真实月亮的自信，但是在没有找到它自信的同时呢，也会明显的显现水月的影像，这个叫现空无二的自信。如阳焰呢就是指这个阳焰水我们再就是说大草原或者说是这个大沙漠当中呢，看到远远的有这个清清的河流流动，但是呢这个就是种种的因缘具备之后呢可以说一种阳焰显现的一种水的形象，到了跟前怎么寻找根本找不到这个水的形象。所以说这个阳焰呢也是一切万法的这个五蕴啊，众生的五蕴等等呢，看起来的时候呢就不禁观察的时候好像是有身心五蕴，那实际上你观察的时候呢，这个身心五蕴了不可得的就是犹如阳焰。佛陀在般若经在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三摩地王经等当中呢，通过这个幻化的八欲幻化的十欲等等，通过这个方面呢宣讲一切万法都是向无自性无而显现的本体。有者虽于此事后迁移往生于他世，然业何时亦不虚轮回中俗黑白果。这个主要是讲世俗地的自性，世俗地的自性呢就是说在圣地当中一些万法都是不圆的，或者都是向无自性的，但是在这个世俗地当中会不会因此而就是根本不显现的，不会这样的。下面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讲世俗地当中的这些这个业果的特色，业果的特色呢有者比如说是我们自己这一些众生呢虽于此事后迁移往生于他世，那么就是说此事迁移于他世的时候呢，获得另外一个身体的时候，上一世的这些这个身体上一世的这个心识还有没有寻找没办法寻找的，实际上都已经彻底灭尽了。打个比喻讲呢，我们如果说我们前一世是一个天人，我们前一世是个天人的话，我们前一世的天人的身体它是放光明的，前一世呢就是说是他的种种的这样一种这个眼识啊，来这个意识啊，这方面呢都是和现在的这个身体现在的这个心识都不相同。那么也就是说呢，前一世的身体就五蕴和今世的这个五蕴呢彻底都是一种可以说是不相同的法，这个叫做有者虽于此事后迁移往生于他世。那么虽然这个自己的五蕴有如此的变化，然业何时也不虚，但是呢这个业呢何时也不会虚耗的这个业呢不会因为这个业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体的这样一种转移而转移，不会因为前世的五蕴的身体的毁灭而毁灭。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我们的身体再怎么流转再怎么转换很多次的这样一种身份和身体呢，但是这个业呢何时也不虚耗的。轮回中属黑白果，那么在乃至于自己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呢，还会成熟这个黑叶的果和白叶的果黑白果就是说善叶和这个恶叶的这种果报。那么当然呢，就是在这个佛教当中，对于这个五蕴虽然迁移，但是业不虚耗的这样一种道理呢，有很多安利的方式。小乘呢安利这样一种不思坏的法，犹如这个债券一样的。那唯识中呢安利阿赖耶识十种的，也就是说阿赖耶识呢它是一种坚固性的，观待来讲它虽然是这个有为法，但是呢它比其他的这个六种识或者七种识都要坚固，它就说是这个前世相续当中的这个阿赖耶识，今生当中的阿赖耶识它都不变化的，它上面持种。所以说呢五蕴虽然变化，但是阿赖耶识不变化，它不会变化的缘故呢，它不会毁灭的缘故呢，它可以就说是保持业果不失坏。中观中呢不安利阿赖耶识，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从缘起无自性，从缘起无自性的方法来安利这样一种业果不虚的。造业的时候呢也是这个说向无自性方法来造业的，那么就安住的时候呢也是向无自性的方式来安住的，最后成熟的时候呢也是向无自性的方式来这个成熟的。所以说空性当中通过空性的持种，通过缘起的持种，这个方面是中观中的这个不共说法。轮回中呢成熟黑白果，这个是世俗地当中的这一观点。非为常有亦非断，无有基业亦无住，若作并非无感受，他作无有感受也。第四句呢他作无有感受，这个也是稍微有这个改动的。 那么就是说是改成啊、这一句的改成他则以作己无寿啊、他则以作己无寿。那么他则已做啊，就是其他人呢已经做了这个业了，己呢就是指自己的己啊，自己无受，自己不会感受的，就是说是他则已做啊，他则已经做了这个啊，已经做了这个业，己无受，自己不会感受。这方面也是讲这个生义地和世俗地合起来观察的，非为常有一非断，无有基业也无助，这两句呢是宣讲生义地当中的法，生义当中的法呢这个业呢非有常住一非断，那么他自己是不是常有的法呢，这个业绝对不会是常有的，如果这个业是常有的话它就永远不会变化，因为常有的法是不会变化不会迁徙的，所以说这个业呢不可能是常有，然后一非断，那么这个业呢会不会是断灭的呢，也不可能断灭，如果断灭的话那么我们造业啊就不会受它的果报了，所以说它的业的本身它的本体来讲的话，远离长断，远离长断就是业它自己的本体，无有基业亦无助，从最了义的这个侧面来讲的话，有没有这个基业的这样一种这个最初基业的这样一种作者基业的这个方式所积的业呢，最初的时候根本没有，为什么没有所积的业呢，因为我们观察谁在基业啊，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身体在积业，或者我的心在积业，我的语言在积业，那么观察的是你的身体在哪里，你的语言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真正通过中观中的正理一观察的时候，生与意全部无自性，如果生与意无自性，那么怎么可以通过无自性的这个生与意去造业呢，根本不可能实现，或者就是说是造业的对境是什么啊？一观察对境的时候都不存在啊，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身体和这个或者身口意接触外境造业这种方式在哪里呢，一观察也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在生意地当中空性当中没有所及的业亦无助，这个业呢也不可能住于我们的相续当中，或者也不会安住的，这个是从纯生意地纯空性的侧面来讲就是这样的，若作并非无感，这个是从世俗地，虽然在生意地当中呢无有基业无助，但是在这个世俗地当中呢，这个业它是决定性的，若作并非无感受，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自己做了之后呢，这个业没有遇到违瓶，没有遇到障碍的话，绝对会感受，而且成熟就在自己的身上。第一个讲的时候呢，若作并非无感受，就这个业呢，虽然无自性，无自性的业，它也会感受它的果报的。这个就是第一个，它绝对要感受。第二个呢，是感受在谁的身上呢？他者以作己无受。他的以作己无受，就是说这个业啊成熟不会错乱的啊，不会错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己造了业，这个业果不会成熟在石头上面，不会成熟在外面的这个山河大地上面，也不会成熟在他人的相续当中。你自己造了业，那么就你自己去感受。他则以作，如果是别人做了业呢，己无受，自己不会感受的。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两个相续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他则以作己无受，他人做了业的我不会感受。那么如果是我做了业呢，他人不会感受；自己做了业呢，自己的承受。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在中观中当中呢，安立一个假立的一相续，安立一个假立的一相续，比如说我们转生十万次，投生十万次的话，就是说每一次的生去啊，每一次的五蕴都是毁灭之后呢，重新感受了这个五蕴的，但是呢，就假立一个我，假立一个相续啊，就是说第一世的我啊，第十万世的我，像这样的话，从假立的侧面来讲，它是一个相续，一个相续的话，那么你这个业呢，你造了第一世造的业。第十万世你受的时候，还是你就是说是这个承受你自己做的你自己造的业的，所以说这个叫假立的一相续来持种的。无有千变亦无来啊，就亦无来三个字呢改成不复返啊，就是说无有千变不复返啊，无有千变不复返。然后呢，一切非有亦非无，似乎住此亦非入，无众生醒无入灭。无有千变不复返的意思就是还是在从圣地的观点观察，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业呢，从真正的本体来讲它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千变。然后呢就是不复返呢，不复返的意思就是不会来来去去的啊，显现上面呢就是说是这个走了又来，来了又走，这方面就是来来去去。那么从本性的角度来讲啊，没有千变也不会复返的啊，不会复返，一切非有亦非无，那么一切的这样的业呢啊，非有非无，那么如果说是绝对的有啊，绝对的有的话它也不会变化，绝对的无呢也不会有这个业的本体的，所以说业它本体就是什么呢，业它自己的真实的自性，非有非无的自性啊，它就是一种非有非无的自性，我们认为它纯粹的有，我们认为它纯粹的无，这个都是邪执，这个都是非理作义，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业的本体它就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当中呢非有非无的这个观点。似乎住此亦非入，似乎住此呢好像好像观察起来的时候，初初观察的时候呢，好像这个业呢住此就是注意我们的相续当中，注意每个众生的相续当中，叫似乎住此亦非入，那么就是似乎住此是不是有一个实有的入呢， 实际上没有一个实有的入。那么住和入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呢，我们说某某人住于这个经堂当中，或者我们住在这个经堂当中。那么既然这个我们住在这个经堂当中，当然就入了啊。从就是说是外面入于这样一种经堂当中，就是说如果在经堂当中有住的话，最初就有个它的入。那么就是这个业住于我们三业当中有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入呢？实实在在的入是没有的啊，实实在在的入不存在。所以说呢，是不是有一个人这样的一种这个业，然后呢进入我们三业当中，然后再进入下一次的三业当中呢？这个实实在在的入是根本不存在的啊，不存在呢。但是就是在因缘和合当中的话，它也会有这样一种这个逐梦如幻的显现啊，就是这样。比如说幻术师的这个相马啊，幻术师的相马的话，就是从石块和木块当中显现出来的。如果这样一种这个幻化的相马有自信的话，那么它就会从这个石块和木块当中走出来，最后灭的时候呢又会入进去。但实际上呢根本没有这样的，通过各种各样的因缘具备之后呢，无而显现的，就在没有当中呢突然就实现的，就像彩虹一样。彩虹的夏天的彩虹也是这样的，通过这样一种雨水啊，还有阴影啊，阳光啊，各种各样的因缘具备的时候，就在没有的当下一下子就明显出来。这个我们大家就是看过彩虹的人，或者再在观察彩虹的人呢，都能够知道这个道理的，就是无而显现。所以说这个业的本体呢，就是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呢，比如说造业的时候自己的心识啊当中具备了贪心，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个外境具备了，然后呢我开始对他升起很强烈的贪心去这个直取的他。本来这个业呢本不存在的，这个新的业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实实在在。但是当我们几种因缘一具备的时候，这个同时就在这个时候呢无而显现的，就在没有当中一下就实现出来。就是这样一种自信，乃至因缘不退的时候呢，它一直会这个显现，就像这个彩虹一样。那么这个彩虹的因缘显现，彩虹的因缘什么时候这个彩虹的因缘消退了，这个彩虹就会消退。如果就是说是显现彩虹的因缘一直不消退的话，它的彩虹的显现一直不会消退，就是这样一种道理的。所以说乃至我们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这个使业安住的这个因缘不消退，它就会一直安住。什么时候它的这个使它安住的就因缘消退了，完全没有了，它就会彻底融入于法界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身就是无自性的，显现的时候是无自性的显现，安住的时候是无自性的安住，消失的时候也绝对是无自性的消失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能不能了知业它自己的本体，能不能真的抓住它业的核心。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业不存在，这个是不学佛之前的，那么学佛之后呢就认为这个业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实际上呢这个都不是，就是说业它自己的本体，业它自己的本体呢就是这样一种非有非无的，就是这样无而显现的。所以说了知到这个业了知的业无而显现，了知的业自性本空的话，要使它消退也很简单的。实际上要使它消退的话，就是把它的这个使业这个成立的因缘使它这个隐没或者说是观它的空性或者就是说通过对治力去对治实际上全部都是使业转变了，使业这个消减了，这样的殊胜方便。有一个大者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业之所以美呢，就是就是因为它能够改变的。那么业的就是说刚开始看的时候，这个业怎么会美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业它之所以就是说是这个很美，或者它自己有一种业之所以美呢，就是因为它能够改变，能够改变就是业的这个它自己的这个特点，或者它自己的这个优点吧，就从这个方面讲的。我们又知道这个佛法当中所讲的业呢，绝对不相同于就是任何宗派。那么佛法当中的业呢，它是这个自己自造自受的，然后的这个业呢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说呢，我们相续当中没有的善业呢，可以通过因缘具备使它升起，已经有的业的善业呢，是可以通过因缘使它再的增长。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恶业呢，如果具备因缘，是可以使它消亡，可以使它彻底不生。这方面就是因为业它本身无自性的缘故呢，就可以这样随意的改变。如果说是真正的业有自性的话，谁也没办法改变它。如果我们以前是这个恶劣的众生的话，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变的业呢，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个解脱的。但是因为这个根本不是业它自己的本体的缘故呢，这个也是不合理的说法。这个叫做似乎住此亦非入，无众生行无入灭。那么没有众生的行没有众生的这样一种行持，或者没有众生这个业，也没有入灭如果有了众生的行，或者说有了众生的业的话，就会显现众生。那么最后呢，就是说众生会入灭会入到寂灭当中。那么有没有这两种很这么明显的这种差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从众生的侧面来讲的话，根本不存在。如果众生根本不存在，就根本不可能众生的业。如果根本没有众生的业和没有众生的话，谁入灭了？谁把这个业消尽之后呢？谁把这个灭消亡之后，然后入灭的？然后就是说能入者是谁？入的涅槃又是什么？实际上你观察的时候都不存在的。三有如梦如实质，数坏无常如虚幻，无来亦无自此去，无有相续无相转。 整个山友呢如梦一样，根本没有实质的，树坏无常如虚幻。那么一切的这个可以说山友的一切有为法树坏，树坏呢可以从细无常的了解。那么一些众生的一些众生的这样一种细无常呢就刹那生灭的，然后呢它是一种树坏无常，犹如虚幻一样的法，显而无自性，无来无来亦无自此去。那么众生呢就是没有从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来，也没有就是说是这个灭了之后今生灭亡之后又到另外一个下世的五蕴当中然后钻进去，或者说怎么样就是实现的。实际上呢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彩虹的比喻一样，那么没有因缘的时候不会显现，一有因缘一具备的时候呢就会显现。什么样的因缘显现什么样的法，反正相遇当中是就是恶业充满的这个恶趣的因缘，绝对会显现恶趣的身份。然后相遇当中是人天的因缘，绝对会显现人天的身份。相遇当中是寂灭业的因缘，绝对会显现寂灭圣者的身份。这个方面是丝毫不会错乱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在这样一种这个万法当中呢，谁也没有可以说作为一个恒常的作者啊，就是自作自受的。反正呢你自己精进自己就解脱，自己不精进就不解脱。这也是就说是这个世俗的名言的规律。可以说无来亦无自此去的意思就是这样，无有相续，无有相断。实际上众生的相续呢就是一个假立的相续，就外道认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有个实实在在的我，然后呢在这个上一世的五蕴当中呢这个实实在在的我也安住了，然后这一世的五蕴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我然后有安住的，然后下一世的这个我又入到下一世的相续当中。就好像打个比喻讲啊，就好像我们的念珠一样，我们的念珠当中的绳子这个绳子它就是好像就是贯穿的所有的这个珠串把所每一颗念珠都是贯穿的。他们就认为呢就是在无始的轮回相续当中就有一个这样本体的我，然后呢一世又一世一世又一世的，好像从一间房子穿过门到第二间房子，又穿过到第三间房子，好像是这样一种执行的。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执行，没有实实在在的我就通过因缘具备了每一世的如实显现的。但是在显现的时候每一世的业果不会错乱呢就是在入住论当中呢就讲得非常具体的。如来行进佛功无有相续无相状无有相续前面讲过，无相状的意思就是说也没有实实在在的一个这个相状，没有实实在在一个这个相或者一个法的这个呈现的。如来行进佛功者，无声无迹无相处，俱力陀罗尼得力，此乃人尊佛殊胜。这个方面就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三昧修持这样一种因之后呢，他的这个佛果。那么再介绍这个佛果，它的本体是怎么样？佛果的本体仍然是现空双运的，不过因为佛陀就是圆满了一切功德的祖尊的缘故，佛陀的这样一种功德法应该是恒常不变的，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应该不是空性的。而众生呢，它是一种比较低劣的缘故呢，它的这个法应该是空性的，不是这样的。实际上一切的显现法都是空性的全部都是空性，只不过呢，就是说佛陀他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法的因缘极为超胜的缘故，或者就是说从可以说某些侧面来讲的话，修持的非常非常殊胜的因，所以说他的这个果法呢就是这个就很超胜。就是按照其他的这个比如无光尊者的宣言修学当中讲的这些这个教言也是这样观察的，金冠当中的空陶罐当中的空没有丝毫差别。外表有没有差别呢？金罐和陶罐呢，就是说土罐呢，外表上面绝对有差别。但是就金罐里面的空和这个陶罐里面的空有没有差别？绝对没有差别。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具实力的佛陀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身智功德显现，和具有这个业惑的凡夫的这样一种这个业惑的身躯的显现，从他的这个显现上面绝对有高低差数的这个差异。但是呢，从佛陀相续的空性的本体和这个众生相续的空性的本体没有丝毫差别从这个方面你管，因为因缘不同的缘故，因缘不同而劣因显现劣的身躯，圣因显现这个圣的身躯，这个方面就是一种业果不颠倒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道理。这个方面讲了如来的行进如来的佛的功德，这方面也是无声无迹无相处这个也是从自性本空的角度来讲，自性本空的角度来讲也是无声的空性完全的也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无有的寂灭的空性，或者也是一种无相处的这个空性，无相无处的这个空性。无寂呢可以说无寂从一个方面讲的话，生和寂，生和寂呢可以对比起来讲，有生的话好像有个寂灭，但是呢就是佛陀相续当中的寂灭呢也是就是说是这个无实有的，佛陀相续的涅槃的这个寂灭功德也是无实有，所以叫无寂，然后呢无相无处，俱力陀罗尼得力，这个是从佛的显现，从佛的这样一种这空性无二无别的显现当中讲的俱力具有这样一种大能力或者具有实力，陀罗尼就叫种持，德呢就叫功德就是说是具有这样一种这个俱力陀罗尼这个功德力呢，此乃人尊佛殊，这个是视线方面讲的佛陀功德最极圆满，这个是显现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最极的果，积累白法圣功德，功德智慧陀罗尼。 立即神殿皆殊胜，殊胜五通皆得故。这个也是在赞叹佛德，无自性当中呢，这个佛的功德就那么殊胜啊，因为佛陀积累了白法，所以说获得了殊胜的功德啊。然后呢，功德智慧陀罗尼立即神殿皆殊胜，皆殊胜呢也可以理解成最为超胜的意思。那么佛陀的相续的功德，任何的圣者和这个任何其他的圣者和其他的凡夫都没有办法相比。佛陀相续的智慧最极圆满的，其他的也无法相比。佛陀相续的陀罗尼种子也是最极圆满的。然后呢，佛陀的力啊，这些实力啊等等，也是这个最极圆满的。还有这些神变呢，全部都是最殊胜的，殊胜五通皆得故。然后佛陀罗相续当中也是获得了最为殊胜的五通，虽然一般的五通呢外道也有，但是呢就像佛这么殊胜的这个五种神通的话，根本都没有办法相比的。这方面就讲修持二谛的果。那么下面讲第八科判呢，善恶分别之果，以如梦之比喻说明无二显现之意啊。通过梦喻来宣讲一切业呢都是无二显现，正在没有的同时有显现，正在显现的同时呢是这个空性的，所以说呢这个业果就是这样一种自性。本来清净无二现，业作一切如画家，恒时跟随如身影，不迁他处如苦乐，自性难挡如河流，能辨高下如君主，极其广大如虚空，黑白不变如莲花。本来清净无二现的意思就是说，在真正的法界当中呢是本来清净的，没有所谓的业和业果的关系。业和业果的关系从圣义地的侧面来讲根本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成佛的时候呢，彻底现前了本来清净的法界，所以说呢在佛的相续当中不存在所谓的因果的问题。在真正成佛的时候呢，这个因果彻底超越了。那么因果呢，它是能够束缚这样一种三界，或者能够束缚这样课程，在这样当中有一个因果的关系。因为因和果都是有违法的缘故，都变化性的缘故，所以说一旦成佛的时候呢不会再受因果的束缚。而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圣者呢，圣者虽然就说已经超越了轮回，但是是不是彻底就离开了因果，是因为就是圣者相续当中还有千变的心识，还有这样一种业烦恼没有完全就说是这个消尽的缘故呢，没有彻底的消尽没有彻底的摆脱因果的束缚。只不过呢，圣者他是随顺因果的，随顺因果，而且是尤其是这个随顺的善因善果他比如说要成佛的话，他就不会造业的这个恶业呢就绝对不会造，出地的时候获得这个无漏界出地的时候自然获得这样一种法性的无漏界的缘故呢，根本不会造罪。但是呢，就是从这个真善善法来讲，他还会积累就各种各样的一种善资粮，然后呢开始就现前佛果。所以说乃至于圣者的话都还是就说是要随顺取舍因果的。这个本来清净真正本来清净超越因果呢，唯一是佛陀佛地。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就说也是本来清净，但是在本来清净当中呢，因为因缘，因为这样具身无明和遍际无明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它的存在的缘故呢，无二现就在没有业果当中呢显现了业果的形象。业作一切如画，下面就开始讲它的这个业的一切的这种特点。业作一切如画家，那么业呢可以做一切，就是画家一样，画家他可以随意的描绘山水人物，可以描绘各种各样的情节。这个方面就是画家他能够描绘出这样一种就是说图画的。业也是一样的，业他可以随意的就描绘一切的六道，一切的山河大地，一切自己的每一次不同的身体，每一次不同的苦乐，每一次不同的这样一种心相许等等，这个方面全部都是通过业来描绘的，所以说它有如画家一样。恒时跟随如身影，那么这个业呢就是恒时跟随自己，犹如身影一样。那么我们的身影呢就恒时跟随自己的，你不管在哪个地方，反正这个身影都跟随自己的，就是这样一种自性。所以说呢这个业呢也是恒时跟随自己，不管自己在什么地方，自己在九三恶趣当中业也是恒时跟随的，自己在人天当中这个业还是恒时跟随的。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儿听法，这个业还是恒时跟随的，所以说呢这个恒时跟随自己呢永远不可能摆脱呢，就犹如身影一样。不迁他住如苦乐，那么不迁他住如苦乐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业不可能在其余地方去成熟，其余的众生的业不可能在自己相续去成熟，所以这个叫不迁他住。不迁他住如苦乐，那么这个苦乐就是比喻。那么这个怎么样理解呢？痛苦的自性不可能迁移成安乐的自性，安乐的自性不可能迁移成痛苦的自性，痛苦就是痛苦，安乐就是安乐，二者之间呢不可能说是这个互相迁移的。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不可能有乐受，受乐的时候不可能有苦受，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苦乐就是如实的不会迁变，互相不会换位置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自己的业自己受他人的业自己不会受，自己的业他人也不会受。这方面叫不迁他住如苦乐的，自性难挡如河流。那么这个业呢，它的自性难以抵挡，就如河流一样，谁也没办法将河流抵挡住，让它就是说不再往下流，这个是不可能的。修一些大坝这方面只能够暂时的阻挡它，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恒时根本没办法阻挡这个河流，这个河水往下流的这样一种自性的。 同样的道理呢，这个叶的自性难挡的，比如说叶果成熟了，叶果成熟了谁也挡不住啊。以前就是说琉璃王灭释迦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经典的一个公案呢。佛陀就阻挡啊，没办法阻挡的，就阻挡两次没办法阻挡，佛陀就知道哦，众生的这个释迦族的叶成熟了，这个时候呢是没办法阻挡的，所以最后呢就释迦族这被彻底灭绝的。目犍连尊者想要这个救这样一种释迦族呢也是不行的，所以说呢这个叶一成熟的时候自性难挡啊，没办法抵挡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如果自己以后的这样一种艺术不好的艺术也成熟之后，谁来能够抵挡？谁也没办法抵挡了。只有在他没有成熟的时候，怎么去改变他？在因为的时候去改变呢，就远远超胜于在果为的时候你去挣扎，然后就去改变。这个方面，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智者和愚者的取舍方法又是不相同的。比如现在我们开始显现了这个艺术果生个病，或就是说是别人就是说打击自己啊，这个方面自己怎么样去抵挡的话，你的业成熟了，业成熟之后呢，谁也没办法的。所以有些病的话，就医生可以治；有些病呢，身中加持，上师加持，佛陀加持可以治的。但是呢，有些人根本没办法的，医生也治不了。身中念经也不管用的，佛陀的加持也不管用的，这个方面就是你的艺术果已经成熟了，自性难挡的缘故。能辨高下如君主，那么这样一种业呢，能辨高下啊，就是说单单通过业能够使自己的身份变为高尚的，变为这个低下。比如说我造了天人的业，然后呢我就是这个转生了天界当中，这个叫能辨高。然后能辨下呢，我造了恶业，让我堕了三恶趣，乃至于堕到地狱当中，叫能辨下。所以说谁让自己高下的啊，并不是一个上帝，并不是其他个造物主让自己高下的，实际上就是自己的业。你相续当中有这个善业啊，你就会就是说转生于这个善妙处，转生于高处。然后你相续当中有个恶劣的业，你会转生到低下处，这个叫能辨高下，如君主。那么君主有没有这样特点？君主绝对有这个特点的。君主把你提拔成丞相啊，把你一下子提拔成宰相，你一下子就变得很高尚了。然后君主一下子把你从丞相贬到这个老百姓的身份啊，这个君主他完全有这个能力的啊，就是说尤其是封建社会的这样君主尤其有能力。所以说他要让你高升你就高升，让你发配边关就把你发配边关。所以像这样的话，他有这样一种这个自主的权利，业就是这样的。你自己，我们自己是没有这样权利的。如果我们自己有权利，谁愿意去恶趣当中受苦呢？都想到天界当中，都想去这个解脱地。但是呢，自己是做不了主的，谁做主？业做主。所以说你造了什么业啊，你最后就变成这样一种身份。所以说呢，就是能辨高下如君主。极其广大如虚空，那么这个业性呢也是极其广大了，难测其边际的。所以说我们相遇当中到底什么业，有哪种业，什么业成熟了，什么业还没成熟，什么业明天成熟，什么业明年成熟，这方面都是难以就说是这个推测，因为它太广大了。这个业网很广大，然后呢自己的业就种类呢非常非常的广大，就好像虚空啊，就是说广大无法测其边际一样，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黑白不变如莲花。那么就是说黑白，就是说是黑呢就是指黑夜啊，不善夜，白就是指善夜。那么就是说是黑夜不会变成白夜，白夜不会变成黑夜，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犹如莲花一样，青莲花和这样一种这个青莲和睡莲呢，像这样的话都是不会改变的，而之间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们自己的本体不可能互相改变。所以说呢，我们相续当中的黑夜和白夜也不会互相改变的。造一个白夜，相续当中就存在一个白夜的种子，造一个黑夜啊，就造一个黑夜的种子。那么二者之间在相续当中都是互相不变，互相不混杂的方式如是所存在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白夜呢，你通过忏悔的这种心态啊，它通过照黑夜啊，照白夜能够把黑夜的这个方面呢，把它就是说消尽，这个是有。但是一般的众生相续当中呢，黑夜和白夜呢都是不可能互相混杂的，不可能互相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转变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是它相当于是杂业，杂业呢实际上就是说在你这个受报的时候呢，在你受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成熟是一种这个黑夜，有的时候成熟一个白夜，或者就是说它同时成熟，但是呢就同时成熟的时候呢，它都不是说黑变成白，白变成黑的。你照了白夜永远不可能变成黑夜了，照了黑夜永远不可能变成白夜。只不过相信当中夜太多了，有的时候呢就好像就是说是照了白夜的人反而就是说是受苦，照了黑夜的人反而就是说受安乐。这个方面啊，就是说并不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说这些比喻啊和这样的方式好好理解，好好理解之后呢就真正对这个业果能够升起一个信心。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必须要对业果升起，因为业果像这样一种教授呢，就是佛法当中的精华，真就是佛法的精华。佛法就是宣讲这些业因果呢，其他的地方根本没办法宣讲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如果自己要获得解脱啊，自己要获得安乐的话，必须要造如是的业，那么恶业呢绝对要彻底斩断的。把这些业因果的道理好好思维之后呢， 通过这样一种证件就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就能够把这样一种证件带到自己相对当中，带到自己的修行当中去的话，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出家人，非常优秀的一个居士，非常优秀的一个修行人。否则呢，对于这样业因果的这样一种这个取舍非常粗大，或就认为他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欺骗自己啊，或者吓唬自己的话，那么自己不可能对他重视，不重视之后呢，那么自己的生与意啊就会放荡造恶意的。那么就是说以前中登巴格西也是对公巴瓦格西这样讲，那么就是说他说公巴瓦就是说业因果非常微细，你的心不要粗大，就这样讲的。业因果太细微了，你的心太粗大的话，你就根本取舍不了它。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太粗大了啊，无所谓了，反正这个业呢就是不一定成熟，或者说这个业呢就说是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自己的心脏一粗大之后呢，对取舍因果它就不会细微，一旦不细微的话，很多很多因果就错乱了。错乱之后呢，那么一个小因小业呢，它就会感受一个非常大的果，所以最后自己感受到是流泪的话，那个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现在的时候就应该对这个业因果的这个微细处啊仔细分析观察，然后呢自力去取舍。此等业与烦恼虽无自性，然而显现不灭，其根本依赖于无明，业缘从境而生，业因与三毒相连。这个方面就讲了好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业和烦恼是无自性的啊，这个就是从空性当中本来清净，本来清净就是讲业和烦恼啊，虽无自性，然而显现不灭呢，就是讲无二现，从此当中无二现。那么就是说，虽然无自性的，但是呢无自性当中啊，可以显现这个业因果。那么后面下面再讲它的这个可以说它的这个因和它的缘。它的根本依赖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根本依赖是无明啊，如果有无明呢，就会显现业的。然后业缘从境而生，那么就是说是业的缘。这个方面讲这个因和业的因缘，业的因缘呢，这个可以说缘呢主要是从这个帮助的侧面讲的，因呢主要是主因方面讲的。那么就是说我们造一个业的缘是什么？从境而生。然后我们就是说缘外境或者缘一个对境相当的话，就会就是说是产生这个业。比如说呢，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外境，还有呢自己第六意识面前显现的一个总相的外境，这个方面呢都是自己的就是说业缘呢都是从境而生的。比如说我缘就是说我缘就是说脑海当中观想的一个上师，我升起信心呢，这个方面也造了一个善业了。然后呢缘相对当中一个愿力升起恶心呢，就造了恶业了。这个方面从第六意识当中作为它的这个外境而升起的。还有呢就真实的外境呢就看到一个非常美的这个山水，然后升起贪欲心。这个方面是从外境的缘而产生的。然后呢看见这个外面的很美的山水，然后观想把这个很美的山水供养给诸佛菩萨呢，这个方面是缘外境呢就产生了一种善业的。所以说这样业缘从境而生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然后业因呢是什么呢？主因呢就是业的主因呢是与三毒相连的，贪嗔痴这样一种这个三毒呢和它呢是这个相联系的。念珠经云，业之根源即无明，若觉则不遂业转故。那么这个方面讲了，业的根源呢就是个无明。那么如果觉悟了如果真正遣除了无明，就不会随业而转。比喻业如画家，可作种种故。那么这个也是前面已经这个做了观察的。业缘乃思维外境，这个外字改成对字。那么虽然就是说是这个外境呢第六意识上面的这个境也可以说外境，但是呢对境呢是不是更要贴切一点？所以说呢业缘乃思维对境业如何之。那么它的缘是什么呢？业缘呢就是说是思维对境就是通过思维对境如是产生的。下面讲业如猴子，所行多种。那么猴子蹦来蹦去的，它相当的话一刻不安住。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业呢也是就是说一刻不安住的，都在不停的造作。所以说呢又如猴子一样呢，它可以很多很多造作的。业如鱼儿住于山游海中。那么就是说这个鱼呢它就住于大海当中的，所以我们的业呢也是依靠于山有大海而安住的。我们这样的业呢是依靠于山有大海而安住。业如家族积累种种习气。那么这个家族一个特点呢，尤其是家庭妇女或者就是说是这些家族呢，他就会怎么样就想方设法去这个积累很多很多的字句将自己家里的这样一种这个支具啊、家具啊或其他东西没有的话，就开始让它这个添置；已经有的时候呢，给它增多。然后呢，就是说是有很多的时候呢，要更新换代，要催时髦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家族呢，他就是每天就想这些事情，怎么样积累自己的支具的。那么这个业呢，也是有着家族一样，它是积累种种习气。反正这个业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积累习气。所以说，我们无始以来相信当中积累了很多很多习气，引发了各种不同的这样的想法、不同的身份等等。业如虚幻，虚幻的改成幻术就是业如幻术业如幻术无而显现。那么这个幻术就是无而显现，就前面我们讲的这个相马，幻化的相马就是无没有当中就是如是如是因缘具备就显现的。所以说业呢就是幻术一样，没有当中呢因缘具备马上呈现的。业如身影，恒是跟随。业如苦乐，不迁移。不迁移后面加个性字就空性的性。 业如苦乐，不迁以信；业如河流，势不可挡。业如国王，掌握苦乐，掌握苦乐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能辨高下。像这样的话，他可以掌握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就是说他的这个人民呢，让他得痛苦啊，让他得安乐，或者让他高，让他下，这个方面是国王还有权力的。说这个业呢，就是国王一样，能够就是说掌握高下的苦乐，就是这样的。业如虚空广大无边，业如青莲睡莲互不改变。那么就是青莲花和睡莲花是两种莲种，两种不同的莲花种。所以像这样的话，青莲花不可能变成睡莲花，睡莲花不可能变成青莲花，就好像黑夜和白夜黑夜不可能变成白夜，白夜不可能变成黑夜一样。所以说这个是互不改变。好，下面讲第九个科判呢，甚深缘起之果。甚深缘起之果呢，观察诸业无本性。如梦能现亦苦乐，心力诸业无实相，因果无期生缘起，非有非无，无二性，行何成熟如是果？此乃如所敬所敬，如所敬所敬，便知如来所宣说。那么这个方面就讲甚深缘起之果。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讲的很殊胜的这个教诫。那么可以说这几句当中呢，都是就是尤其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六句啊，前面六句呢，第一句就是说都是在讲这个圣意本体，第二句就是在想他的这个世俗显现。观察诸业无本性，如梦能现亦苦乐，这个就是讲圣意这个世俗体当中不同的本体的。如果要通过圣意理论观察诸业的话，这个诸业无本体根本找不到一点的体性，全部都是空性的。如梦能现亦苦乐呢，虽然在无本性当中没有离开无本性，但是呢犹如梦境一样，能现亦苦乐，那么就没有当中呢可以显现种种的这样一种不同的苦和种种不同的乐，这个方面就是无当中显现的。心力诸业无实相，因果无期生缘，这个也是讲圣意地和世俗地。心力诸业无实相呢，就是讲圣意地。那么这些诸业呢，都是心而安立的，通过自己的心去安立的诸业，所以说一切诸业都是无实相的。无实相就是无有本体的意思，没有个真实的相状。那么在世俗地当中呢，在无实相当中，因果无期生缘起，那么就是说因果之间呢，都是一种无欺骗性的，这个就是甚深的缘起之性。甚深的缘起之性呢，就是说无自性当中显现这样一种因果，而且因果的互相绝对不会混杂，因果之间互相不会混乱的也不会混乱的。那么我们就是说是一百个大劫之前造了个业了，相续当中现在还存在着，以后受报的时候呢，还是绝对不会混杂，一个业又一个业，一个业又一个业。所以说呢，他这个业呢，不断引发自己的这样一种后世的苦乐。所以有的时候想到这样的一种这个业果的关系的时候呢，就能够对轮回呢产生一个非常甚深的这个厌离心就是说认为呢这样一种业呢太多了，所以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摆脱呢？或者这样各种各样的业在我的相续当中存在着，如果不解脱的话，那么这个业还会不断的成熟，这个这样苦果还会不断的流转。所以说从现在呢，必须要修持寂灭业，必须要就发起出离心的修持这样空性，这个方面就能够对整个轮回的升起一个出离心论。非有非无，无二性，行和成熟如是果。前面也是指圣因地，圣因地的自性就是个业呢，非有非无，也不是真正，也不是有的自性，也不是无的自性，是无二的本体。无二的本体就是说真正的圣意地当中的话，有业的这个有也好，业的无也好，都是不存在，都是不圆的。行和成熟如是，但是在世俗地当中呢，虽然是这个无二的本性它都是空性，无二不空性的本体，但是你行什么样的业，你成熟什么这样的果你就是说今天杀生的话，那么后面呢肯定被别人杀呀五百次，然后呢在终结在地狱当中一个终结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业果的关系呢，就绝对不会这个混杂的。此乃尽如所尽所尽，便知如来所，这两句主要是赞叹这个业果内道的这个业果的可以说不共之处。此乃如所尽所尽，那么如所尽所就是如所有智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尽呢就是指它的对境。什么是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的对境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业果，这个业果就是如佛陀的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的对境。除了佛之外，谁能够看到这个业果？实地菩萨通过智力我没有办法安立的，他能够知道一部分比较肤浅的，但是呢要最深深的去了解业果的自性，非佛莫属。所以说呢，谁能够制定戒律啊？只有佛陀能够制定戒律。佛陀说你造这个就是能够堕地狱，你造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不能做这个，能够做那个，这个方面完全是辨智照见一切的所知之后呢来制定的。否则的话，一般的人说这方面呢是这个制定这些的根本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说呢，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的这样一种对境呢，是辨智如来所宣出的。那么这个佛陀所宣出的，那么如所有智是怎么样呢？如所有智观察前面的就是说三句观察诸业无本性，心力诸业无实相，非有非无，无二性，这个是佛陀如所有智照见的。如梦能现亦苦乐，因果无期生缘起，行和成熟如是果，这个是佛陀尽所有智照见的。所以说呢，此乃如所尽所智，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这个辨智如来所宣出的，外道绝对不可能有这样一种宣传方法。 我们以分别视察，寻找一切类外界根本无法得到业与烦恼。这个是圣义地当中，通过分别念，通过圣义空性的这样智慧啊，带到去观察一切类外界的话，得不到业，也得不到烦恼，这就是空性的这个证件了。如入行论云，烦恼非住于外境，非住根深，非中间。此处这个此处的处字改成此外，这个是错字。此外亦非啊其他处，居于何处害众生。此或如幻心莫惧，应为智慧勤精进。那么这个是一个旧译本呢，最早的一个译本当中就是这样翻译的。然后呢，烦恼非住于外境呢，实际上呢这个烦恼不是住在外境当中，三河大地当中没有外没有烦恼的。非住根深，那么这个烦恼也不是住在我们的这个五根当中的。非中间呢，也不是在这个根和这个外境中间虚空当中存在的。此外亦非其他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也不是有存在于其他处的。既然这个烦恼没有一个住处的话，居于何处害众生呢？他到底是居于什么地方啊去伤害众生的？此幻如此祸如幻心莫惧。那么这样一种烦，这个祸呢，就是这个烦恼呢，实际上如幻化一种本体。所以说修持正道的这个佛子啊，心莫惧，也不要可以说太过于恐惧这个烦恼了。那么这个烦恼是无本体的，它是幻化的自性，所以说你不要害怕它，因为智慧勤进，应该为了升起智慧而清醒的对治烦恼，就是这样啊进行安利的。因为这个呢是在前段时间刚刚讲过，所以这个方面不需要再做广说了。虽然在圣意本性中无有业，却于此如梦般的世俗中，以造罪行罪行善而分别以造罪行善而分别感受苦乐。那么圣意当中呢没有业就是说根本没有这个业的本体的，连业的名称都找不到的。那么就是像这种圣意当中，但是呢却于这个世俗的如梦一般的世俗当中呢造罪你感受这个痛苦。行善呢就感受快乐，这个方面就是世俗的生缘起，非常深层的一个缘起的这个自性。若以智慧详细分析，则诸业超越有无之边，犹如虚空无有所及之业。那么如果说是详尽观察的时候呢，业呢超越有无之边，前面讲非有非无二性，非有非有无二性呢，就是这个业超越了有，超越了无，犹如虚空的自性一样，本体是空性的，根本没有所及的业的，业的本体根本找不到，这个是圣义地。然后呢因此这个后面讲世俗地。因此郑重教诲我们说，我们两个字就不要了。因此郑重教诲说，切莫以心情急迷乱而生之业。像这样的话就是教导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千万不要通过这样迷乱的心情急迷乱而生的业。那么一切这样一种这个三有的业都是迷乱而生的，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就是说以心去情急，那么就这个方面就关系到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啊，或者说这样一种取舍的关系了。那么如果说是不了之空性的话，就只有按照佛陀的戒律当中讲的此应作此不应作等等这个方面呢开始取舍因果。那么如果说是了之了空性的证件，有空性的证件的话就知道一切的业的根本是无明，然后呢自己如果安住在空性证件当中的话，也不会去造这些迷乱的业的。可以看到这些外境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贪心的对境，那个是一个嗔恨心的对境，他对我不好他对我好，然后内心当中升起很多情绪，内心当中升起很多实质，内心当中升起很多烦恼，升起很多业呢，就全部都是这个地方所讲的以心情急迷乱而生的业。那么如果了知了一些万法的空性，了知了因果之道的话，就不可能通过心起情急迷乱而生的业了，他就会就是说发起大悲菩提心，他就会勤修空性慧，他就会对于佛果呢就再再升起希求心，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做了教诫的。辩知佛陀彻知此理而宣说，而外道派无有此因果之理。那么这个是辩知佛陀彻见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万法的规律，如是如是正确宣讲的。外道当中没有这个因果的道理的。虽然在外道当中呢宣讲一些就是说是粗浅的因果，宣讲一些粗浅的因果，但是呢就是说非常细微的这个因果的道理，或者是说这些因果的道理它的升起的根本因，或者说它的自己的这个本体是大空性的，在弥勒的当中可以无误的这样一种显现。谁能知道呢？外道谁宣讲这个道理？根本没有，从来没有一个外道宣讲过的。阿舍底巴学与中观宝论论中语，巴学呢就是这样讲轻辩论事，像这样的话他就是在中观宝论当中这样讲的，中语初有坏佛说，因果无期货，诸业皆如梦，他论未宣说。那么就是说初有坏佛说初有坏佛陀宣讲一切因果无期货的道理，一切诸业皆如梦的道理，就是说是这个皆如梦呢，实际上就是无而显现，空性当中有这个业果的。很多外道就认为这个业果都是实在存在的它就是不是空性的，但是呢佛陀能够善巧宣讲一切业的本体是空性的，空性当中呢可以无误的如是如是的呈现各种各样的因果和苦乐，这个方面他论其他的外道的论点当中根本没有宣讲过。下面讲第六个科判呢，破他中之邪分别分四，一破谤因果，二破智空见，三破有顶俱死，四宣说真实业果。这个下面就开始有一句破折他中。 第一个呢是破谤因果，何人诽谤业因果，则为外道断见徒，谁知空见为究竟，堕于断边欲下堕，堕于仙班下边欲断边欲下堕，此等去入诸恶道，永不解脱，离散去。无光尊者对于这个不承认因果的人狠狠呵斥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讲呢，就是这个可以说业果的道理是佛法当中的这个精要啊。所以说呢，就有些这个学空性啊，学中观，学禅宗啊，如果就是说学这些高高的法门呢、啊，如果不了知这个现空双运啊，不了知空性当中行持因果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方法的话，肯定会认为没有业果存在。这个方面就是堕入断见。这个是外道啊，顺势外道的这样一种追随者。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角度的。何人诽谤业因果？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你显现上是个出家人，显现上是一个居士，显现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或者显现上是一个很低劣的人，反正不管这样的人诽谤业因果呢，只为外道断见徒，根本不是一个佛弟子的，他就是一个外道啊，又是一个断见徒，持断见者，就是这个意思。随之空见为究竟，堕于断边欲下堕。随之空见为究竟的意思就是说，谁将这样一种空见认为就是说是这个究竟的，完全就堕于空边。堕于空边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显现都不承认的，什么显现都没有。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执空见。不管任何一个人执着空见是究竟的话，他会堕于断边啊，他就没有显空双境的缘故的堕于断边，堕于断边的缘故的越下堕，他就越来越下堕了。啊，就是这样一种关系的。此等去入诸恶道啊，诸恶道这些众生呢，就是去入到恶道当中，永不解脱，离散去。永不解脱这个意思，这个密意呢，就是讲长时间不能解脱的意思啊，并不是永远不能解脱。这个方面呢，就是很多地方讲永远呢、啊，这个不解脱啊，这个方面就是讲时间极长，在很长很长时间当中根本得不到解脱，离散去啊，就根本没办法得到散去啊，更何况说是解脱呢？有些具真上慢的愚者，不了知诸法之密意，认为业与业果均不存在，犹如虚空般的真如中一切皆无，并且舍弃善法随意造罪。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些具真上慢，具真上慢呢，就是说没有证悟空性，没有了达空性，认为自己已经了达空性了，这方面就叫真上慢。那么具有这样真上慢的愚者呢，不知道一切诸法的密意，这个诸法的密意就是佛陀宣讲世俗谛和圣义谛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陀讲空性呢，应该是在圣义当中讲的，佛陀讲显现应该是世俗当中讲，而世俗谛和圣义谛就是一本体一凡体，一个本体两个侧面而已啊，一个本体的两个侧面，所以说呢，没有离开过而进行宣，不是别别分开而宣讲的，必须要了解这种诸法的密意的。那么不了解的话，认为业和业业和业果均不存在，这个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说是这个可以说看到这些了义的这个经论，了义经论当中呢，再在宣讲业不存在，业果不存在，一切的不存在，众生不存在，佛不存在，修道不存在啊，中论当中讲了一切的这样一种四谛啊，四谛因缘呐、啊，一切的众生佛果都不存在的。他们就是说没有了解，没有了解一些诸法的密意，认为业和业果不存在，犹如虚空一样，真如当中一切皆无。虚空相的证据当中一些皆无，他们又认为呢，就是世俗地当中也不会有的，所以根本不分别圣义地和世俗地呢，就是说证据当中当然虚空一样的，但是在世俗地当中呢还是存在的。比如说你自己的本体，我们就这样问他了，你说一切万法虚空当在证据的证据呢，就是说是虚空一样不存在的在这个证据当中一切都不存在，那么你自己的眼睛存不存在，你自己的身体存不存在，你的心识存不存在？实际上你观察的时候，你的自己和你的身体和心识呢，在这个圣义地当中也是有虚空一样根本没有的，那么为什么现在你还有呢？你这些这个你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是谁的？你自己说的话是谁的话你自己还要吃饭，这些是谁在吃？实际意义上呢，这个方面的话，他自己认为一切都不存在，所以说世俗当中不存在了。我们就用这个去问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回答的。然后呢，就是认为一切的执着断灭的时候，舍弃善法，随意造罪。他就开始这个认为既然没有这样一种佛，没有众生，他就开始这个舍弃善法，开始随意造罪了。他们还口口声声说众生是自现如梦一般就是不成立，前面加个别处，如梦一般，别处不成立实法就不要了这个后面那个实法两个字就不要，然后呢不成立前面加个别处就是其他地方叫别处。如梦一般，别处不成立，杀生也无有罪过，如同木头一样。那么还有呢，就另外一种这个看法邪见呢，就口口声声说众生是自现的，就自己的心显现出去。比如说你显现我，我显现你，像这样的话都是自现又是唯识中当中讲的一些呢，有全都是自现，除了自己的心识幻现这样的身体，幻现这个众生的这个身躯之外呢，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外在这个存在的这个可以说显现，就是梦境一样。梦境是什么意思呢？梦境当中的这个众生呢，梦境当中很多人都是我的心识的实现，所以说呢，梦中杀生 他没有罪过的。有些地方讲目中杀生呢，不算真正的业道，不算真正的业道。这个在别解图经当中呢，别解图经当中就尤其讲你在梦中啊、做杀生呢、梦中偷盗，第一方面不犯根本戒的。所以他认为呢，就梦中自己的心思显现了啊、这些这个旁生呢，这些杀了之后呢是没有过失的。所以说呢，现在在就是白天呢，就是说现实当中呢，这一切众生我看到这些众生都是我的心思的自现。啊，犹如梦境一样，别处不成立的。那其他地方的外境根本不成立一个实实在在的、实实在的众生，杀生也不有罪，所以把他们杀了没有罪过。如同木头，如同木头意思就犹如砍木头一样，谁能称许砍木头有罪过呢？实际上呢，就是砍木头没有罪过。所以说，这些众生都是我心思显现出去的，啊、把他显啊杀了，就像砍木头一样，根本没有罪过的。这些人是持断见者，非佛教徒。无关尊者就是说是狠狠的呵斥，像这样这些人是手持断见的人，根本不是佛教徒。妙毕经云，有者认为无业亦无业之一说，且说所谓之业啊，仅是引导诸凡夫之不了一法而已。彼等多依不善业，当知彼等非佛教徒，乃自诩佛教徒，依止顺势外道为魔所欺也。妙毕请问经当中就这样讲的，有些人认为呢，没有业也没有业的艺术，然后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佛说有这个业因果呢，都是这些引导凡夫众生，引导这些这个不了之真如的这些愚痴众生的不了一说法而已，实际上这个业呢根本没有的。当然呢，我们就是说在圣意当中啊，纵然是没有这样的业，但是呢就是说是世俗地当中这个是不是了义的呢？世俗地当中啊，如果说这个业果是不了义，那么我们说你吃饭是不是了义的呢？啊，像藏于观察的时候啊，吃饭应该说是这个啊不了义，不了义你还吃不吃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了义的法呢，就不应该依止的。世俗地当中，实际上世俗地当中呢，他也有一个了义不了义的这个说法的。他就认为的一切的业果在世俗地当中呢不存在的，或者是不了义的。所以说呢，你这个吃饭也是不了义的啊，睡觉也是不了义的，什么都是不了义，你不该做了，应该舍弃这些。但是他肯定自己根本舍弃不了这些，所以这些弯啊一推之的时候就知道，这些全部都是非得做义的邪见。这些众生呢依靠不邪啊、不善业呢啊、不是佛教徒，是这个顺势外道者啊、一直顺势外道的人，为魔所欺骗的人。宝曼端云，总之空无见，生生无业果，非福多恶趣，称彼为邪见。那么在宝曼论当中呢也是这样讲，总之空无见，空无见就断灭见的意思。像这样的话认为一切都是空无的，一切都是断灭的，就是讲总之的话就是空无见了，声称无业果。这些人呢就是声称在世俗当中呢根本没有业果，非福多恶趣，这些非福德这个不是真的福，这个是非福德多恶趣，最后呢通过这样用邪见就会堕入恶趣当中，称彼为邪见。又云断见多恶趣啊，在宝门当中就是讲的，如果说是升起了断见呢，他就会这个堕入恶趣当中啊，无法解脱。下面讲第二个科段，破持空见，有为因果非福之不了，不了义法不成佛，言诸瑜伽士当修了义无作如虚空，此等说法真可笑，此乃最重断见得，入于最深列道中，破因立果成稀有。有为因果悲福之，有些人呢他认为就是说因果悲啊，悲就是讲大悲心，福啊，福之呢就是指福德之量。有些人认为呢因果正见啊，大悲啊心啊，福德之量等等，这个不了义法修持，就不了义法是不能成佛的啊，不能成佛。那么不能成佛呢，那么瑜伽士就不能依靠这个不了义的法了，应该修什么呢？言诸他就说一切，他就说一切瑜伽士应该修持了义法。了义法是什么呢？无作如虚空一样的一种心性啊，什么都不无作的一个虚空的心性，就像应该这样修才能成佛的。无关尊者就讥笑他了，此人说法真可笑，你这个说法是太可笑了。那么就是说下面呢还是进行这个呵斥，此乃最重断见者，入于最深列道中啊，就用了这些这个罪字，像你的这个断见是最重的断见，你这个可以说入的道是最深的列道，你这样一种这个这么重的断见，这么深的列道，如何可以成佛呢？破因立果成稀有，像这样的话你认为这样一种把因破掉之后呢，你认为有一个果呢，这个是非常稀有的啊，就这方面的进行观察。顺势外道对限量之显现尚且未说无由，而你们这些人破解脱之因却承认解脱之果，想通过修无作之意而得解脱，实在稀奇。那么就是说顺势外道呢，他们虽然认为没有前后事，但是对于限量的这些这个这些众生呢，这显现呢还没有说没有，他的无光尊的意思，你们比这个顺势外道还要下劣的。那么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呢就破解脱之因啊，就积累资粮啊，或者说大悲心啊，因果等等，然后破失了解脱之因，认为有一个解脱的果，那么没有因啊，就是说无因离果呢，这个是很非常稀有的，通过修无作之意啊，无有因 然后呢获得解脱这个果实在稀奇。反正任何一个法呢都是有因啊有果的，然后你们把这样一种解脱的成佛的因破掉之后呢，你最后要安立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解脱的果，这个是根本不应理的。那么无光尊者呢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无光尊者呢我们就知道呢，他老人家在弘一圣义地的法方面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最超胜的不遗余力弘扬的。但是在弘扬啊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地的修法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废止过因果的。他引导众生的相续趋向于这个超因果的法性的时候呢，最初的时候也是要啊，建立这样一种解脱的因果，建立这样一种给世间的因果。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在这个修持大圆满啊，或者说大手印啊，修持于圣神中观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什么都不承认的。世俗地当中啊，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业因缘呢，还会显现这个世俗显现，有这个世俗显现，必须要随顺它，必须要取舍，最后呢，通过这样正道才可以入于佛门啊，才可以获得佛果，否则呢，根本就是这个没有办法的。就像这个地方无观尊所破持一样，所以说对这些问题呢，必须要这个详尽的观察了解。我今天讲到这个地方。